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6号来到一月最后一个礼拜了，嗨，哎，真的
怎样呢，
时间过得好快，真的这个月，
光阴似箭，我相信万峰老师每一天都过得很精彩，我也相信呢，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每天呢跟我们一起呢展开新鲜的一天，听我们直播的线上今天也是心灵呢收获满满的，
实在太精彩了，精彩的太过分了，
是，所以呢就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啊，这一月份剩下最后一个星期，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的把握。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
早上好，
你不要抢话行吗，我都还没讲完，
我带你说早上好，
早上好，不用你带我，我希望亲自跟听众朋友问候。那特别呢是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迦南外语呢冒泡了，欢迎您啊迦南外语，我们的老朋友。另外呢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他冒泡的小五，小五呢也冒泡了，我们要特别为小五来祷告，因为小五呢他血友病的问题，所以呢他要常常呢就是打针凝血因子，大家都知道如果血有病呢它是缺乏血小板的，那因此呢如果出血很容易出血，特别是如果撞到了内出血那就很危险了，因此呢打针让他的身体能够有凝血因子，那每次打针呢都要30多，而且我知道好像这个打针都是挺疼的啊，所以我们收到了，请大家呢关心我们的小五弟兄，为他祷告。
我们也收到这个微针骨折，就是住院了哈，
是，
所以也纪念他。
对，那么现在呢最新的消息，谢谢我们的家人给我们跟进，那么应该是呢他的弟弟没有办法赶来，现在就由他的哥哥赶过来，那么因为要有家属签字才能够动手术，所以呢要等到明天，应该就是周二才能够动手术，我们希望哥哥一路平安能够赶过来，我们也希望明天呢签了字以后呢能够顺利的动手术，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好，今天呢我们在显现期仍然有教会年历灵修，先一起把我们的心静下来，不管今天我们有多少事要做，有多少烦恼挑战，把我们的心每一天都先静下来，亲近我们的神，
欣赏你，你都记得显现节了，终于没问我了，
哎，我是替听众朋友问的，
其实是显现期不是显现节，
我没有说显现节啊，有吗？好，
对，节是一天，期是一段时间，
是，谢谢万峰老师。接着呢就是教会的瓦器，那么今天呢就是讲卜威廉，他是谁呢，那待会呢大家听就知道的，然后呢来跟大伙儿呢趁着年关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些可能中国人不太想谈的话题啊，就是最近有一款呢APP 应用程式挺火的，火到呢国外的新闻都报道了。
哦，我知道这个叫死了吗？
对了，死了吗？那为什么它那么火呢？而且火到呢这个国外的媒体啊，像 BBC 啦，泰晤士报，英国的泰晤士报都报道死了吗？那么究竟它是怎么火的？为什么这么火呢？你有没有用？哎，这个
问题很尴尬。
不尴尬的，你有没有用？我都想用了，因为我也呢真的上去看了一下。那还有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哎，我们呢继续约伯记，约伯记22章21节， 约伯记22:21，这一节经文呢，我也曾经用来在春节的时候呢，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有什么带到的事情，赶快摆上来第五空间。我们知道已经收到了小五，还有刚才讲的维珍，还有其他人吗？赶快告诉我们。好了，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啥呢？冬天您多久洗一次澡呢？
一天洗一次。
我们南方就不要说了，我问的是北方啊，因为我知道北方呢，虽然家里有暖气，但是呢也因为干燥，所以呢就不一定每天洗澡啦。那么有些地方例如农村，可能就真的要到澡堂子洗啦。我的一位朋友呢，他说他小时候呢最甜美的最幸福的回忆之一
就是不洗澡，
就是呢他的父亲那么就骑着自行车就带着他跟他的弟弟去澡堂洗澡，那个是他冬天还有他小时候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了。
那有没有一个美女在背后替你擦呢呀？
你不要想那些好吗？你不知道人就不要少问。
我试过这个土耳其澡堂啊，就是有个阿姨替你擦擦擦擦擦，还有韩国的澡堂。
你那是去享受，人家这个呢是名声，对不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就不要再去讲你那些享受了，不一样的。这个是生活，这个是名声。你想想看，这个冬天在家里不方便洗澡，所以要到澡堂子去洗澡，而且要去泡个澡，舒服舒服啊。
嗯，蒙月就说呢，他呢刚刚前天洗了一次30块钱大池子淋浴桑拿，还有这个
搓澡。
对，
对了，那这个费用就贵了一点点啊，因为你是要请人帮你搓澡的嘛，对不对？那么医生就提醒啊，这个男性呢常泡热水澡或导致不孕不育，这个可能是对男性同胞的一个提醒。但因为呢一月份发生了一单新闻，那所以就引起大家对泡澡的注意了。1月12号，河南郑州13岁的男孩就跟着爸爸妈妈到澡堂洗澡，泡了20分钟搓背的时候，哎，也请人搓背了。师傅突然就发现孩子没有反应，紧急送医检查后，发现竟然已经脑出血了。那么医生就说，哎，问诊的时候呢，孩子父母说啊，澡堂温度过高，差不多有40度啊，这个水很高啊，温度很高。其实文慧就在想，哎，家里我们洗澡冬天通常也是开到40度左右啊，再加上孩子泡澡过程当中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导致呢出现了颅内
脱水吗？
不是，颅内就是脑内出血。那么医生就提醒了，孩子年龄越小，泡澡越容易出现休克，风险越大。而男性呢，如果经常长时间泡40度以上的热水澡，那么可能就会导致不孕不育。如果实在想泡，第一要注意把控时间，例如你泡个15分钟就起来纳个凉吧，然后再下去泡，不要泡的时间太长。第二，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所以泡澡的时候最好呢就带一瓶凉开水或者是温水，那么泡澡一方面泡，一方面呢跟伙伴聊天，一方面呢喝个开水。千万记住不要喝酒，因为我看过呢有些人就喜欢话搭子，大家一块泡澡，然后呢旁边就摆着果汁啊酒啊那些，千万不要。
对，
这个，一定要注意，
要很小心，因为呢这个水很热，有些时候那个把我们的身体那个温度也提高了，
对了，
可能呢也把我们身体水分蒸干了，
是，特别是呢有心脑血疾病的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还有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的人，都一定要注意。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一个怎样的人生？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六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把这事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为使我们知道神把恩赐赏给我们的事。我们也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他反倒以这为愚拙，并且他不能了解，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领悟。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谁会教导他？至于我们，我们有基督的心。
信主以来，常常会听到人提到属灵，那我们心里怎样理解属灵呢？谁才是属灵人呢？经常出席教会的各种聚会，精通圣经，身兼很多侍奉，就是了吗？究竟属灵是什么呢？我属灵吗？有一个简单的理解，属灵人是敏感，主动要去寻求并且聆听圣灵声音的人，不但听而且顺服，不但口里顺服，而且呢还坚定地行出来，愿意一生活在圣灵的管理和带领之中。圣灵他是神本体中的一位，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位，因此他知道神一切的真理，并且将真理传给人。所求于我们的，不单单是读读圣经，有脑袋的知识，出席一下聚会就足够，而是呢，要从整个属灵生命到生活，都展现出按着圣经教导，由圣灵主导，并且与神有着紧密关系的人生。保罗特别的指明，唯有神的灵才知道并且能够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要保持与神的关系，圣灵的工作呢就很重要了。也就是说，与神关系越密切，我们就越发能够听见并且顺服圣灵的指导。既然人听见顺服并且愿意以生命把这些道活出来，那他与神的关系也就会越来越紧密，这就是属灵的人生。以上的描述呢，刚好与保罗所讲的另一类人相反，那就是属血气的人。这些人呢，只按照个人肉体的需要，并且以满足这些需要为己任，在此以外呢，就别无其他了。既然是这样，属灵的事情对他来说呢，没有什么价值，他也不能够明白。当一个人满眼都是今世的情欲，所思所想的尽都是这个世界的欲求，他哪有闲暇去寻求和探究圣灵对他说的话呢？就算是听到了，也可能因为与他的意欲有所冲突呢，他就装作听不见。当然，越发追求世界， 越是拒绝圣灵的提醒，与神的关系就会渐行渐远。究竟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呢？是属灵的，还是属血气的呢？一直以来，我有尝试聆听圣灵的声音吗？我是怎样回应的呢？当别人为世界和世界的事情在拼搏，我在追求一个怎样的人生呢？是随波逐流呢？还是追求属灵的人生呢？谁曾知道主的心？谁会教导他？至于我们，我们有基督的心。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
显现七灵修，一个怎样的人生？作者英言，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坚强飞翔，像蒲草无人欣赏，依然顽强生长。别离的花无人抚养，他知道是谁为他穿美丽衣裳。昨天的你别在乎评价，主早已把祝福摆在你的前方。胸中有梦，心中就有异象，狂风暴雨也不将真理阻挡。天国近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国近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国近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国近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国近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国近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国近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
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感觉很疲乏。
送您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早上的7点49分，哎，文慧一开嗓，为什么是沙哑的呢？那可能刚才呢，节目一开头呢，跟万芳老师斗嘴啊，哎，不过呢，
我都不敢说了。
经过了灵修呢，我的心情就比较安定下来
了。所以你的喉咙就回归到还没起床的状态。
万芬老师永远有话呢，可以呢把文慧呢很像那个按钮一样，一按我就跳起来了。好，我不要被你激怒，而要被你激动，让我的心情呢整个人呢活泼活动起来。特别是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那么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六节，一个怎样的人生呢？我觉得很好，因为呢今天已经是1月26号，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年2026，我今年的口号啊
是什么？
除了是电台的活出盼望，活出盼望2026不留白。
哦，那今天的分享呢特别谈到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
嗯，
到底怎样才长得像一个属灵的样子呢？
嗯，
有些人真的长的样子比较圣洁，他出来就是圣洁。
什么叫长的样子啊？
穿的衣服也圣洁，就是裙子穿到脚跟啊那个位置的，然后呢走出来。
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些长裙是很时髦的吗？你还要看穿什么裙子，
那种就是
外
时髦的那个样子，
其实
金钱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万峰老师还有大伙的那种怎么说呢，成见吧，主观的成见。属灵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吗？
就好像现代的修女一样。
哦，
那个人就长得保守走出来一个圣洁的模样，就在丑陋的世界里头
那
个圣洁。
那我想问你，如果您看到有一位牧师他穿着紧身裤，然后弟兄
渔网丝袜
啊，不
我
说的是男的牧师穿着这个，现在不是流行穿西装嘛，然后那个西装裤呢都是比较紧身的，然后呢这个头发还染金黄的金毛，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教会的牧师就经常穿小短裤
哦，
他因为顺带也不穿牧师服装，因为他就住在教会上面，
哦，
所以呢下来开会，哎，没事儿呢，
哦，就穿着短裤，
对，
有没有穿着这个什么夹脚鞋呢？拖鞋呢？
有时候，他因为他最有名就是潜水，
哦，
所以他经常去潜水啊，
所以他的头发也漂白了是吗？
对，就那个头发每个礼拜的发型都不一样。
好。刚才万峰老师就说呢，哎，是不是有属灵的样子啊？那当然我承认由内而外，那如果我们里头亲近神，很自然的外在呢你真的是会让人觉察到。嗯，好像呢曾经有人很多年前
怎么
曾经有人说他很喜欢我身上有那种属灵的味道，哇，吓死我了。那也有人说，哎呀，我在你身上看不到肉体，也吓死我了。
看不到肉体，
他的意思是说没有那种血气，没有那种老我。这些话呢虽然都是对我很好的一个赞赏，但都把文慧给吓死了，吓坏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担心受怕有一天他在我身上体会到什么叫做
看到罪，
对，体会到什么叫极致的失望，这个我就还有因我而跌倒，所以呢我就好担心啊。那我们尽力的追求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但绝对不要把一个人的过度的属灵化或者是过度的圣化。我觉得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因为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独一无二，宝贝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想我要过怎样的人生，特别2026，不要去想我要过像文慧一样的，像万峰一样。我们可以欣赏，但是你要去找的，你要去发掘的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对了，今天的教会中的瓦器呢，他们就过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啊，他们呢就成立了一个队，军队
哦，
叫救世军。
好，我们一起来听。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的主角呢，在电台这边，他的机构呢，经常会看到有二手店呢，可以捐出物资啊，甚至可以听到呢，有些时候他们的乐队有响亮的铜管乐声。他不单是一个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其实呢，他更有一个名堂，他是大将。哇，大将军厉害了吧？那他把教会呢变为了军队，把信徒变为了士兵。对了，他就是救世军的创办人，叫卜维廉 William Booth， 他是1829年到1912年的人。在1829年呢，他卜维廉呢，他在英国出生啊，他从小呢就对于福音呢很有负担，但是他那颗呢不安分的心呢，注定让他没有办法呢安稳地坐在传统教会的长椅上面。开始的时候呢，他因为对福音的热心呢，就成为了寻道会的牧师，他渴望到最黑暗最肮脏的贫民窟里头布道。但是当时教会的体制已经固化了，成为了一道厚重的围墙。教友呢就说，牧师啊，你安守本分吧，在舒适的礼拜堂里头就好好牧养我们。但是卜维廉就是看到外面那些人，就是喜欢喝酒的、酗酒的、妓女的，都是无家可归的。他就跟他老婆说，哎呀，这些才是我要找的人呢。最终呢，在1861年的一次的年会上面，当教会呢再次要求卜维廉，你不要在街头布道了，你好好回到常规的牧职吧，卜维廉选择了辞职。他就走遍了伦敦当时最有名最有名差的那个东伦敦啊，不再是一个受薪的牧师，他说，我是一个福音的游击队员啊。1865年呢，卜维廉就成立了一个叫东伦敦基督徒布道团。但是呢，有一天他就写报告的时候就说，这个群体呢是一支志愿军，他就改了名字啊，这个是一群救世军。这个名字改变呢，就重塑了整个组织的 DNA 啊。救世军的特色呢，跟当时的教会呢很不一样。首先是半军事化，就是教会里头没有牧师，但是呢有大将啊，有上教啊，有上尉啊，你有这个下士啊，有二等兵啊，那样没有传道人，只有军官，没有教友，只有士兵啊，这个就是第一个特色。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在这个视觉上面呢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没有十字架，有军旗，没有洗礼，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向这个旗去宣誓。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没有圣餐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些人领圣餐的时候，他就担心了，哇，你一来圣餐喝一大杯酒，那我本来要你戒酒的，怎知你在圣餐就喝酒了，那所以呢就连圣餐也没有。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圣餐是每天与主的团契，真正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所以这种纪律严明的架构呢，也让救世军呢可以很有效率的在贫民窟里头开展他的行动。但是新的东西当然引来很多的批评，很多的反对。救世军当时主流教会有人说，你是宗教狂热，或者你是异端，更加有些人说，你是军队啊，那我也成立一支军队反对你啊。所以呢有一群人呢就成立了一个叫骨头军啊，就是呢 Skeleton Army， 就是呢有一群酒商啊、妓院老板呢、一些的黑社会了组成的流氓集团。为什么？因为不喝酒，酒商怎么办？不嫖妓，妓院老板怎么办？还有黑社会，你抓了我的小弟，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冲进救世军的聚会，扔石头啊，就是殴打救世军的士兵啊，甚至呢被杀的会。当时卜维廉就说，如果我们被攻击，因为就是我们出动了魔鬼的巢穴， 他就是透过这勇气感染了无数的基层的群众。人们在看见这些穿制服的人，就算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是在那里继续啊吹号啊打鼓啊，铜管乐队嘛，传讲耶稣的爱。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生命力就流露出来了。那如果你有机会来香港的话呢，你会经常看到救世军的家品店、二手店啊，万丰也有时候呢在里头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便宜的货。那这个也是包含着卜维莲的神学观呢，他就觉得如果你对着一个肚子空空的人讲耶稣没有用，因为他听不见。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三 S 的哲学， soup 就是面包跟汤喂饱他们的肚子， soap 就是呢先给他们洗澡恢复他的尊严，然后最后才是 salvation 拯救，就是带领他们认识神。救世军不单是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开办很多救济院啊、寻人处，因为以前的人会走丢的哈，廉价旅馆啊，甚至环保工厂啊，这些都是关怀社群的群体。所以今天有长者中心、学校、二手商店，都是说神的爱是摸得着、吃得到的。所以今天万丰送上给你一首歌啊，《基督精兵前进》，就是我们有没有纪律的信仰，能够有这个纪律去做神给我们的救恩工程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士兵一样的团结呢？我们到底是把这个信仰当作我们周末的兴趣班，还是真的成为我们一生人每时每刻的三观、我们的呼召呢？所以希望我们呢，就是透过这个卜维莲这个的生命，我们看到当还有灵魂在黑暗当中，我必战斗；当还有人在饥饿流离，我必战斗；当还有一个失丧者，我必战斗到最后。这是教会中的瓦器，卜维莲的信仰。
基督精兵前进，如同上战场，十字架为饥饿引导我前行。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哎，天成老师，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
啊。哎呀，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的手是暖和的耶。
哎，比我还冷一
点。好啦。
你认识我？
哎，我们的琴弦老师就是十一月一号嘛，
对
对, 对，
三条一啊。
对，就是带领十一月份生日的寿星。
对对。
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冰雪聪明吗？怎么你就要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
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我不敢说。哎，
好叫我更认识你，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谢谢你，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哎，万峰老师不喊啦。
喊早上好。刚才听了那个广告以后呢，就想想啊，我们在电台里头呢都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啊，但是不认识你啊，所以也很希望呢可以多认识在收听的你，你就好像躲在这个音频后面
哦，所以你想认识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对不对？
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一位叫陆地寄居者。
哎，欢迎新
朋
友。朋
友
对，多一点冒泡，那、让大伙儿认识你，特别是让好想认识你的万峰老师能够认识您啊。那您寄居的陆地是不是跟他同一块陆地呢？
啊，不清楚。你在非洲还是在南美洲还是在？哎，亚洲，
我们曾经有中东的听众朋友，有东南亚的，也有在非
洲，都是亚洲，
哎，也有在非洲的，都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网络世界嘛，这个无远佛界。好，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冷啊，多穿一点衣服，就算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请你好好的注意一下保暖工作。那么早上的8:08，您正在收听的是辽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2026年1月26号星期一。刚才呢我们就听到了卜威廉救世军，这个在内地比较少，好像有没有？好像没有，
应该没有，
没
这样的教会啊。
对，没有这样的教会。但是香港这边呢，就是、还挺多的。而且呢，您刚才呢有分享到，他有一些属于好像是他的服务商店，对不对？
啊、二手商店。
对，
他做很多一些的救济的那些工作，收集一些你不要的旧家具啊，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对，我觉得很好，因为文慧也曾经呢，把自己家里的一些我觉得很新，那又不舍得丢，可是自己也用不着的东西呢，就拿到我家附近的那个旧世
军。我们现在觉得很多地方都有什么回收啊，很多那个再使用啊，但是你要想想，这个是100多年前的事情，
是，
所以教会是带来一个前卫的那个社会的概念，改变整个社会的走向。
对，那香港这边真的比较特别，我可以拿到楼下的这个回收箱，而且它有分类的，我也可以呢，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很好，非常的棒。还有我有一些衣服，就是呢，真的只穿了一次两次，那洗好了，洗干净了，也烫好了，我也曾经呢，就拿到救世军的他的这个商店，服务商店，那么他们就会回收，那他们会看有些可以继续卖， 有些呢可能他们就去呢直接的捐给一些有需要的群体，因为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是需要我们关心的。那么就牵涉到呢最近我们内地有一款应该说是社交软件吗？
是啥
APP 死了吗？
啊，对啊，下架了
啊，已经下架，因为他取了
1月15号，
因为他取了另外一个名字，他准备上市，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啦。那么这个死了吗 APP 呢？哎，非常的爆火啊！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年初，已经有上亿人使用了，超过1亿人在使用，成为了苹果手机下载榜的第一位，所以呢连外媒都惊动了，那 BBC 啊这些外媒都有报道。那这款名为死了吗要求用户每天登录一次以报平安如果用户呢连续多天没有登录，系统会自动的向这位用户预先登记的联系人发送警报。那这个应用呢还可以呢跟我们戴的这个手腕的腕带式健康监测设备，甚至现在我们的智能手表就连接了，通过捕捉异常数据来判断这个用户是不是停止活动。那么开发者呢很厉害哦，来自中部城市郑州三名呢 Z 世代的程序员，也就是1997之后，90不能算 Z 世代了，
好吧，
是1997之后的年轻人三位，他们去年夏天免费推出了这款 APP。 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件事呢他们说呢他们都是年轻人，都在郑州这个大城市打拼，特别他们也是单身人士，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们说，我们希望呼吁更多人关注独居人群，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理解。这群人有梦想，特别像我们年轻人在外打拼，租个单间，那每天就是去公司2点1线，然后呢回到家可能呢经济紧张，也没什么特别多的社交活动，我们在努力拼搏努力生活，所以呢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保护。那么从注册创意到完成软件开发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现在三个人决定开始收费，每次下载8元人民币那么这款应用呢在网络上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就说哎呀真是太好用了，有人就觉得这是一个恶俗的玩笑。那这个开发者说什么，他说，说实话我们确实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跟小区物业说一声这不是开发者
是用这 APP 的人。因为呢这个 APP 对很多人来说呢就是觉得哎呀我要每天反映我有没有死但是呢如果我们用第三者的角度呢就是觉得你老人呢最好每一天报一报平安说一说，但是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想法不一样了，因为你觉得人家应该这样做。
没有，我告诉您，万峰老师呢没有独居过，您呢都是住在家里，结婚呢又有老婆照顾，像文慧这种在外异乡打拼的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呢跟家人联系，特别现在网络方便还行，我记得呢这个20年前30年前我要跟家人联系就要打长途电话，长途电话费可是贵的呢，所以呢要报平安也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呢这个报平安也不知道说啥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现在说不是安装一个摄像头在家里头嘛，那装了又没有隐私、
这个不是只对你要知道这三名开发 的年轻人，不仅只是针对老年人，当然这款会爆火，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年轻人担心家中的老人，所以呢就请家中的老人帮，还帮他们注册。但是呢他其实一开始是想关心在大城市里头生活的打拼的那些离乡的年轻人。
嗯，对，所以呢其实这个 APP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真的我们都明白，真的现在有很多独居的人在不同地方生活，而我们也不敢谈死亡，我们也逃避谈这个死亡，
因为中国人对这方面是比较避免，那总觉得心里谈的时候有点毛毛的啊。那么刚才就说了，有网友用户这样说，他说呢，我确实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跟小区物业说一声，如果他们几天没见到我就上门看看，别非要等到我开始发臭，也就是说他死了没人知道，然后呢有味道了，那邻居呢就开始去报物业了，物业才来看一看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那么在中国呢，至少有2亿个独居者，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3的独居者平均每周社交次数不到一次。那有铁粉，就是这个死了妈的铁粉，就建议索性一步到位，增加殡葬服务功能，一键下葬会
全包。
对了，那也就是说你不但是打卡，如果你没打卡，然后呢哎，你的这个什么联系者他又在远方来不及怎么办呢？能不能请这个 APP？
所以应该文慧说的是我们应该一个全包式的方案面对死亡的，例如遗嘱，例如我们
遗嘱
我们写下来我们最后的希望是什么，
是
我们的安息礼拜要分享什么，要不要拍一个录像，我们的那个照片应该用什么，应该弄一个全包式的死亡的预备的一个 APP。
那我问一下万峰老师，你写的遗嘱没
没有。
那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你做了
没？我没用，不用写啊。如果我比我老婆早死就全部都是他的吗？如果我比他晚死那个时候再算呢？
哦，好，那文慧的确要做一点布置，对不对？因为我是单身人士嘛，所以呢我要做一点布置，我的保险啊之后归谁呢？因为我的母亲也已经去世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真的是比较避讳谈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要为自己的生命呢做一些的预备，预备好了你的心里呢也踏实了，是不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死了吗他这么爆火，是因为的确有一群人是需要被关心的，有一群人他们是很希望他们被听见，他们被看见，他们被注意到的。那在我们教会里头，在我们的身旁有没有这些人呢？或者进一步的来说，您自己是不是就是需要被关心、被看见、被注意的人呢？请您跟我们联系。
天天日出而作，汗水湿透衣襟，
播种耕耘，守着一方土地，
纵然风吹雨打，但从不动摇，
纵然艰难困苦，心仍存盼望，
坚持初心，忍耐等候，
终于结出甜美的果子。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约伯记22:21。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一直忘记提醒了啊，这个今天是腊八，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
喝粥，
对了，喝碗腊八粥吧，或者是八宝粥啊，让自己暖乎乎的。好，来谈谈这一周要背的经文。
我记得了，约伯记22章21节，内容不记得，记得那个结束。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约伯记第22章呢，是以利法，就是约伯的朋友，在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和约伯的辩论中的发言，标志着呢三位朋友呢和约伯对话的一个重大转折。
约伯也惨受这么多苦，也受三个朋友不断说这么多废话，
轰炸是吗？
对，
也不算废话，很好的一个讨论啊。在前两轮的辩论中，朋友们虽然已经暗示约伯的苦难是因为他隐藏的罪，但是他们还保留对约伯的同情，说话呢也比较委婉。然而呢，第22章以利法呢，他的言辞就开始变得极端武断，甚至主观的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呢强加在约伯身上。从结构上来看呢，约伯记22章以利法的言论呢主要分为三段。1到4节强调呢神不会无故使人受苦，5到20节具体的列举约伯的罪行，并且断言约伯因此必受神的惩罚。那么21到30节呢就呼吁约伯要悔改，并且应许神的拯救。
我们应该想想呢，我们为什么经常觉得神应该这样，神应该那样呢？
的确是应该要想一想啊，我们常常用人的想法，
觉得神该做某些事才是神，
去限制我们的神。以利法呢在22章对约伯具体的指控呢，例如夺取抵押品啊，不救济穷人啊，欺压孤儿寡妇啊，这些罪名和约伯一贯的为人以及神自己对约伯的评价呢是完全相反的。这就暴露了以利法呢他辩论的根本缺陷，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套的僵化的神学框架，那不惜扭曲事实，强加约伯罪名，将抽象的教条凌驾于具体个体的一个真实处境。那22章里头以利法的言论呢显明了一项事实，那就是当人面对无法解释的苦难时，会倾向于用简化的教义来解释苦难。以利法的发言越属灵正确，对约伯的伤害就越深了。这个就提醒所有试图安慰受苦的人呢，真诚的倾听比完美的答案更加重要。
千万不要说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最后呢，他都不想听你的了。最后还是你听听他说他怎么苦吧。耳朵可能更值钱呢。那今天我们思考一下，以利法认为人遭受苦难呢，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你怎么看呢？
当赤身露体来到世间，上次的是你。
王阿姨啊，进入了2026年，您几岁了？
两位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哎，
我再过一个多月，我已经93岁开始了。
93岁，
哎，
我抓到一个重要信息。您说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说您的生日是一个多月以后喽？
2月初7。
您说的是农历吗？
哦。
好，有没有人赶快算一算了、啊？农历2月初7是我们的
阳历几号呢？
阳历几号呢？好哇，到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跟黄阿姨过93岁的生日啊！
哇，
多难得啊，93岁。好，阿姨，今天你要背京剧
哦。我先背京剧啊，《约伯记》1章21节，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上次的耶和华 秋去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大家要记住效法这个约伯这么艰辛。我们先看约伯记，看看约伯的行动各种各样，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他，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学习约伯。虽然我是做不到，但是我就用我的嘴巴来到劝勉大家，要做到，不好学我这个样子。感谢主，赞美主。
应许赐福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你。任你赏赐，任你收取，任你塑造，借你美意，世界之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月最后一个礼拜一来祷告纪念呢。现在学生们都在考试，希望爱的孩子们期末考试西边小路要监考，请你都纪念他们，让他们呢在面对考试的时候都有从你而来的力量，他们所复习的所预备的都如实反映出来。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那个身体情况来祷告，纪念小五的每周呢要打这个2次针，每次要给30多元，求你供应他的需要。纪念维珍骨折等哥哥的签名，让预备做手术，请你帮助他这个很痛的时刻与他同在。纪念刚强的便秘，纪念我们的白熊明天呢要去医院去复检他体检出来的问题，纪念他的那个身体情况。纪念这个我们的明明姊妹的妈妈做了手术成功，我们都充满感恩。我们也为听众朋友的生命的需要祷告，纪念记者弟兄呢，他在每天上夜班，很想找到一个适合的前路，请你引导。也纪念李姊妹，她面对春节可能要去上坟的时候那些家人他是要烧纸钱求你帮助他坚守他基督徒的位分，请你带领他保守他。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宁愿为真理而赴汤蹈火，也不为妥协而随波逐流。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么在这里真的要说呢，关心一下我们身边需要关心的人。很开心啊，因为我看到呢蒙恩呢跟记者呢就彼此关心，也看到了易兴隆弟兄冒泡了，那么也关心你，因为我们知道呢你也是需要我们常常纪念的。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礼拜一。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新的开始。